圣经经文是撒母耳记上三章十一节至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次事，叫你听见的人又必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家，因他知道作孽，自遭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现礼物，永不能得赎去。撒母耳垂音量，就开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末事告诉以利。以利呼唤撒母耳说，我儿撒母耳。撒母耳回答，我在这里。以利说，耶和华对我说了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的话所说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撒母耳就把一切 都告诉以利，并没有隐瞒。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撒母耳。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今天谢牧师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是顺服就是蒙福。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谢牧师，也求神赐福他的话语，也请弟兄姊妹再次检查一下你们的手机是否放关闭或放在震动上。
弟兄姊妹们平安，圣诞节马上就到了，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圣诞节的气氛，感谢主。青少年帮我们装的这个圣诞树。那我们下个礼拜天我们有圣诞节主日，我们特别请周公和牧师来讲，然后12月25号早上10点礼拜三也有圣诞节特会，我们请黄德兴牧师来讲。所以请弟兄姊妹们，你们都预备好我们的心来迎接我们主的到来。而且呢，你们今天每个人都来一份那个周报好吗？我们里面有粉红色的海报，请你带回去，邀请你的弟兄姊妹朋友亲戚能够来参加我们两次圣诞节的聚会。今天呢，我还是继续的讲撒母耳上那个这段信息。上次陈静牧师给我们讲了认识耶和华，让我们看到以利的两个儿子是祭司，他们却不认识耶和华，他们胡作非为。很抱歉今天没有幻灯片，那青少年失望了。好，你们要认真的听好不好？今天其实信息也很简单好不好？然后呢，圣经也提到撒母耳也不认识耶和华。撒母耳不认识耶和华是因为他还没有经历到神向他显现，还没有经历到神向他启示。所以撒母耳的认识耶和华跟以利两个儿子明知故犯胡作非为，那不认识耶和华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讲到神向撒母耳显现。其实我们看到在前面的经文里面已经有四五次提到神向撒母耳显现。第一次是第二章十一节，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 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所以呢，他先讲到撒母耳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第二次是二章十八节，说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就讲到他直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没有提到以利了。第三次是二章的第二十一节下半部分，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也提到他在耶和华面前越来越成熟。第四次是讲到二章二十六节，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神与人都越来越喜爱他。但是陈静牧师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对比，小撒母耳，神也越来越喜欢他，人也越来越喜欢他。而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成年人，是祭司，神也厌恶他，人也讨厌他，所以是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对比。那今天我们继续讲到第五次，这里讲到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再讲到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没有提到以利这个祭司，说明以利他真的不配做祭司，他没有尽到祭司的职分。撒母耳继续的在神面前侍奉耶和华。所以年轻的撒母耳，他半夜听到神的呼唤，一次两次三次的起来跑到以利面前，我在这里，你呼唤我吗？最后以利才知道原来是神呼唤他，就教他说，当你再次听到呼唤你的声音的时候，要说耶和华，仆人在这里静听，请说。所以呢，这是年轻的撒母耳他真正的经历到神向他显现，神对他说话，所以他真正的认识耶和华。所以这样的呼召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认识耶和华，我们有没有听到耶和华对我们呼召的声音。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主啊，借着撒母耳上第三章，让我们继续的来学习撒母耳他的侍奉跟以利的侍奉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生命的侍奉。主啊，让我们看到当撒母耳愿意顺服神的时候，他也尊重祭司以利，他就能够蒙福，成为神大大所使用所赐福的一位仆人，不但带给他自己，带给他父母的家庭，带给整个以色列民族，带给整个国家带来祝福，也成为我们历世历代基督徒一个美好的榜样。今天他仍然来祝福我们。主啊，让我们都能够学习撒母耳这个顺服的功课，让我们也能够同样的蒙福，因为你是信实的，你是不偏待人的神，你洁净孩子，赐给孩子当说的话，也让弟兄姊妹能够得到造就，得到激励。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垂听我们同心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我们先来看这段的经文，从十一节一直到二十一节，我可以分成三段来解释这段的经文。第一段是讲到审判的信息，是从十一节到十四节，撒母耳上的十一节到十四节讲到审判的信息。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必远远降华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 所以这几节讲到神借着撒母耳再一次的来宣布对以利家审判的信息。撒母耳作为先知的第一个考验，就是把一个听见的人都必耳鸣。为什么会耳鸣啊？这个消息让人听了耳朵都会刺痛，是非常重的一个审判，对整个以色列人都有影响的。所以呢，这样的坏消息要带给谁啊？带给他属灵的长辈，从小跟着他学习服侍神的大祭司以利。我们传好消息很容易是吗？哎呀，还明年特赦，哇，这个好消息很容易是吧？哇，每个人都可以拿到合法身份。但是要说明年所有非法移民都驱逐回国，哇，这个坏消息是很难传的是吗？特别是告诉那些没有合法身份的人，他们是很难承受这个消息的。所以坏消息是很难传的。但神让我们传福音呢，我们不能够只是传一半的福音是吗？我们不能只是传三章十六节，三一六的都很熟悉是吗？神爱世人，但是呢，我们却不传三章十八节那边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我们不能够只传三章三十六节信子的人有永生，我们却不传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我们如果故意只是传一半的福音，就是保罗所说别的福音，不是纯正的福音。在人看来，大祭司以利这时候已经八九十岁了，他服侍神服侍了四十年，心有余而力不足，两个儿子呢也已经成年，所以没有精力去管教儿子，好像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在神面前，这些不能成为免受神审判的理由。若是以利有心管教，就没有什么难处能够拦阻他，因为神必然会赐给他足够的精力和能力。但以利的心却是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这是神对以利的审判。因此任何一点难处都会成为人推卸责任的理由。每个人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找出很多理由，甚至有些理由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仍然不可以推卸我们在神面前的责任。今天我们有些父母也是以啊，孩子长大了，哎呀，环境的影响啊，同学朋友对他们的压力啊，同济的压力等等，这些理由作为我们不殷勤教训儿女的理由，结果呢是害了自己的儿子，以至于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因为他们不听爸爸的话，耶和华想要杀他们。祭司若诚心的悔罪，是可以用祭物来赎罪的，但如果祭司定义不听从神的命令，献祭只是成了贿赂神的一个形式。虽然祭奉礼物远不能得赎去，这是神给以利家的审判，虽然你去献祭献礼物，但是呢你却不能够得到赎罪。为什么？因为他们明知故犯，因为他们践踏神的祭物，他根本不尊重这个献祭制度。你不尊重这个献祭制度，你怎么期待这个献祭能够替你来赎罪呢？你根本都不在乎他。好，第二段呢是从15节到18节，这里面讲以利听到这个审判的回应。 15节，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末事告诉以利。以利呼唤撒母耳说，我儿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我在这里。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所以第一段我们看到神再一次的宣判，宣告对以利审判的信息。第二段看到以利听到这个审判信息的回应是什么？撒母耳所领受的信息与前面第二章27节到36节神能向以利所发表的信息是一样的信息，但是撒母耳原来可能并不知道神把同样的信息启示两次。为什么要启示两次啊？一面呢是向以利宣告神已经准召撒母耳作为先知了，以利他没有做好他的本分，所以神已经召撒母耳小撒母耳做先知了。一面呢也是让撒母耳学习怎样顺服神，做神话语的出口。你敢不敢对你的属灵长辈宣讲神审判的信息？这个审判的信息是非常重的，让人听了耳朵都会刺痛的。这是做一个先知他需要忠心的来传递神话语一个必备的一个条件。撒母耳不敢将末事告诉以利，但神呢其实也挺怜悯撒母耳的，神让以利去催促撒母耳顺服神，借着环境来训练撒母耳做神话语的出口。因为以利说，你若不告诉我，愿神重重的降罚于你。那撒母耳在一个那个诅咒的里面，誓言的里面，所以呢撒母耳讲的话就更容易了，是吗？不是我要想讲，是你一定要我讲了，那好，我就全部都讲了吧。所以撒母耳要学习的第一个功课就是神所要他说的话一句不能隐瞒。以利教导撒母耳要顺服，催促他不要隐瞒神的话，否则愿神重重的降罚于你。但以利教训自己的两个不顺服的儿子，他会不会说这么重的话？他不会说这么重的话。所以呢，以利在这里面是两种标准，对小撒母耳非常的严厉，对自己的两个儿子呢非常的纵容。所以呢，这都是神在使用以利，好训练撒母耳学做顺服话语的出口。以利他是正直的，他说的没错，神告诉你什么你一句都不可隐瞒，都要告诉我。但是以利也是软弱的，他教导撒母耳要顺服自己，但是以利他作为大祭司，他自己也没有顺服神的话，他自己却没有顺服神的话。因为他看到他儿子抢祭肉吃脂油，跟守会幕门口的妇女苟合，却没有去审判，却没有去对付儿子的罪。所以这就是人肉体的本相，像保罗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以利最后18节说，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原文是愿他照自己眼睛看为好的去做，愿神照着他自己眼中看为好的事情去做。以利在这里已经是第二次听到神严厉的谴责，虽然说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绝不姑息，但是以利还是没有禁止两个儿子胡作非为。 所以他的两个儿子最后还是死了，在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不但自己死了，约柜也被掳走了，以色列人也惨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因此还做父亲的箴言23章13到14节那边说，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你如果管教他，他的肉体受苦，但是他的灵魂却不要下阴间。所以这是做父母的应该要管教自己的孩子。好，第三段的经文讲什么？讲撒母耳的回应。所以前面是审判的信息，以利的回应，然后看看撒母耳怎么回应的。是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哇，这里第六次提到撒母耳。但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我们前面讲过，撒母耳学了第一个顺服的功课，就是神所要说的话一句都不能隐瞒，神就让他继续学习第二个顺服的功课，神不要说的话一句不能出口。为什么？因为他在这里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他说出来的一句话，每一句都会实现，每一句都会应验，没有一句讲出来是空话。所以呢，神让撒母耳学习的第二个功课就是，神不要让他讲的空话，他一句都不要讲。撒母耳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管理他的口，只说神所托付的话，只有一个顺服的生命，才能被神自由的使用，做神话语的出口。他顺服神两个功课，一个神叫他说的话一句都不打折扣都要说出来，第二个神叫他不要说的话一句空话都不要说。所以呢，这样的顺服的生命才能够成为神所重用神话语的出口。但是假先知呢，他有时候所行的神迹奇事虽然有应验，生命记13章第二节那边提到，但不会所有的都应验，所以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先知，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所以神告诉以色列人怎样分辨真先知和假先知。真先知就是他所说的话每一句都会应验，假先知啊，有些应验有些不应验。然后呢，甚至真先知有时候也会行一些神迹，就好像埃及法老他的术士，他们也会行前面的三个神迹，是吗？后面的摩西行的神迹他们就不能行。所以呢，这个就是假先知，他不是纯人的，他是半人的，只有神是纯人的。所以只有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的先知才是真先知。我们去拜偶像啊，去鸡童啊，去问卦啊，去这些去教鬼啊，他们说的有一些话也蛮灵的，但是你发现他们说的话不会百分百灵，有些灵有些不灵，所以就说明这不是来自神的，这是假的。从但到别示巴，这里面就是从以色列最北边的但这个地方到最南边的别示巴， 就代表以色列全地，从但到别是巴大概有150个 mile， 所以以色列不是很大，纽约都100 mile 了，再开一半以色列就全部开完。对，好，撒母耳是以色列人历史上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先知，因为在士师记里面很多的士师他只是影响一个地区某一个部分，但是在这里面撒母耳他的影响力不局限于某几个支派，而是遍及全以色列全国的。所以以利和撒母耳代表两种不同的侍奉，这两种侍奉也带来了完全不同的结局。第一，以利代表属肉体的，罗马书八章九节那边属肉体的侍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所以属肉体的侍奉就是不顺服的侍奉。虽然以利在侍奉的岗位上坚持到最后一刻，他听到约柜被掳，他摔倒了，脖子摔在门槛上死掉了，那时候他服侍了神40年，所以他也坚持到岗位上最后一刻，他坐在那个大路旁边的椅子上一直等着报信的回来。他也能够劝勉人，你看他也劝勉那个撒母耳的妈妈哈拿，你为何喝醉酒了，是吗？他也能够祝福人，他看到以利跟哈拿这样完全的奉献，把撒母耳奉献，把三头公牛奉献，所以呢他就为他祝福，最后让他又生了3个儿子2个女儿，是吗？他也能够教导人，他告诉小撒母耳，如果你再听到呼叫的声音，你就说耶和华仆人在此，请说，仆人静听。所以他也会教导人，他也知道仆人静听是在神面前应该有的态度，他也口称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他好像也蛮顺服的，神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吧，我顺服。但因为他尊重人过于尊重神，所以就不敢彻底的顺服神，所以神在2章30节对他的一生侍奉的总结是什么？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所以在他侍奉的年代是什么？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所以神百姓的属灵光景是非常荒凉的。大祭司他都没有遵行神的律法，他都听不到神的声音，3次撒母耳来找他，他都不知道是神对他说话，最后才知道，哦，应该是神对撒母耳说话。那百姓的属灵光景正更不要说了。但是呢，我们看到后面撒母耳的时候，21节，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全地。撒母耳是跟以利相反的，他不但听到神的话语，而且神亲自的向他显现，因为第10节说耶和华又来站着，耶和华站在撒母耳的床前向他显现。所以说在这里面撒母耳所带来的跟以利所带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属灵光景，一个是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一个是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向撒母耳显现，向他启示。第二个呢，撒母耳代表属圣灵的侍奉，是彻底顺服的侍奉，神要他说的话他一句也不隐瞒，神不要他说的话他一句也不出口，不像我们人有时候常常说一些空话会话，或者说话说了不算话，这都是我们人的亏欠，我们人的有限。所以 在撒母耳上15章22节那边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这是对撒母耳一生侍奉的总结。撒母耳非常的听命，非常的顺服，他不像以利，也不像扫罗。所以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开启了救赎历史的新时代。所以这个是这段经文所要说的。那今天我想要分享的信息是什么？我想要分享的信息首先是第一段，第一段这边说到，所以我曾告诉他必远远降罚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启示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然献祭奉礼物，远不能得赎去。给我的提醒是什么？给我的提醒是，以利他明明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给我的提醒是，我做一个爸爸，我有没有去管教我的孩子？当如果我知道我的孩子他做的不对，他做的不符合神的心意，他没有顺服的时候，我有没有管教我的孩子？我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宠爱孩子的一个爸爸，我不是很严厉的一个爸爸。这个有好的地方，可能我对孩子会比较多一些爱，不像中国传统的社会是严父慈母，是吗？乱棍之下出孝子，你只要用棍打他肯定就很孝顺。可能跟我爸爸有关系，我爸爸的性格也是比较柔和的。我记得我爸爸以前去卖布的时候，他每一次回来啊，他都会带一些笔记本啊，一些小东西。所以我每次看到我爸爸去做生意回来，我都很高兴，因为他都会给我带一些东西。所以我爸爸也是个暖男啊。不像我妈妈，她是人高马壮，做事情昏昏火火，对，这个不跟你什么啰里啰嗦的。所以我父母的性格也是不一样，所以我也可能也学我爸爸。但是有时候也会带来一个缺点，就是容易去宠爱或者溺爱孩子。如果我们父母看到孩子有一些不对的话，我们敢不敢去管教他？还是怕伤害到他？哎呀，会不会破坏孩子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呢？会不会让他不高兴呢？肯定不高兴，没有人喜欢听被责备的话，是吗？比如说我们父母看到孩子一直沉迷打游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制止他？我们有没有控制他打游戏上网的时间？还是让他自由，让他自己在这里面学习？孩子还未成年，他们的心智还未成熟，如果我们从小就放纵他，就放任他，很容易他们就会在这里面失控，就会越来越多的问题。就像我们去养种一棵树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树苗还小的时候，它如果长歪了，你赶紧用一个棍子插在旁边，用绳子把它绑起来，让它纠正过来。树苗还小的时候容易纠正，是吗？等到它长了三年五年，树干越来越粗越来越壮的时候，你能够把它再纠正过来吗？很难了，要么就是你把它折断。所以呢，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孩子的问题？我们从小有没有就来教导他们、指正他们，甚至要管教他们？当然在美国不像在中国，我们在中国什么都可以打， 什么挂衣服的架子啊，什么扫把啊，什么看到什么都可以打的是吗？锄头啊，什么都可以打。但美国不一样啊，美国你要打下痕迹，到学校老师看见了，他就会报告给政府的，然后呢，报告给儿童福利局，或者你带着孩子去看儿科医生，他解开他的衣服，看到，哎呦，这里青一块紫一块，他就会上报的。因为这是他的责任，他不报他自己要负后果的，他的执照可能要被吊销的。所以呢，美国有时候管教孩子不容易，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不要管教，我们不能管教。可能管教不一定是体罚，可能体罚是打他既能痛又不留下痕迹的，打手啊手掌啊这些，屁股啊这些比较肉多的地方，我们福州人屈勒，这个是小树小竹枝是最好的，打了又痛又不会受伤的。或者呢，我们管教他是把他应该享有的一些好处给拿去，比如说他每天可以有一个小时看电视，或者半个小时打游戏，他如果没有做到的话，就剥夺他这些权利，让他知道他不顺服是有代价。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做父母，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这些属灵的伟人，以利其实他做祭司，我觉得他也不是那么糟糕的一个祭司，但是他做父亲，实在他宠爱孩子，溺爱孩子，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最后他害两个儿子都死掉。我们看到后面的撒母耳，他两个孩子也不行他的道，屈枉正直，贪图贿赂。我们看到大卫，合神心意的君王，他的孩子也是宠爱他，放纵他。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这些属灵的伟人，为什么他们的孩子没办法像他们的父亲一样呢？当然很多原因，可能这个父亲太过宠爱自己孩子，因为自己的孩子是有感情的，不那么客观，不那么理性，不像你管教别的孩子，是吗？比如说以利对撒母耳不是自己的孩子，他就很正规严肃的，你要说一句不可以瞒，要不然神会重重的降罚于你，但是对自己的孩子就心软，就说不出这么严厉的话。很可能，也有可能是他们服事太忙了，一头扎在服事的里面，撒母耳到处审判，到处去替人祷告，自己的孩子没时间管，忽略了跟孩子的关系。因为撒母耳在那个他玛这些地方来审判，他的孩子却在别示巴最南边那边，所以他跟他也不在一起。像以利只是听到百姓说你的孩子怎么抢祭肉，怎么吃生肉，怎么跟妇女苟合，他也是得到二手的资料，可能他们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去陪伴去关注自己的孩子。但是这是父母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要不要服侍，要服侍，我们要不要工作，要工作，我们要不要养家糊口，要养家糊口。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这样而忽略了对孩子的关注，对孩子的管教。如果有一天我们服侍非常好，非常成功，像撒母耳一样，但是我们的孩子却失落了，却被世界所夺走了，却被撒旦所掳走了，将来我们怎么向主来交账？我所托付给你的孩子呢？我所托付给你耶和华的产业呢，你有没有管好？所以圣经上说，一个人不能管理好自己的家，怎么能够管理神的家？所以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同工，我们应该有的本分，也是一个榜样。我们怎样管理好我们的孩子，也能够真的是让服事更加同心，更加有果效，更加能够有生命，影响生命的能力。这是做孩子的。那同样的，我们作为教会的领袖，我们知道 教会里面有教会惩戒或者教会记录纪律，就是当会众会有触犯了圣经的一些原则的时候，教会要处理的。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与根基，是分别为圣的。就像以利他作为大祭司，他有责任去惩罚审判两个祭司，审判会幕门口伺候的妇女，因为他是大祭司，而且他是士师，他本来就是为人审判的，这是他的责任。他没有做好，不但害他孩子，害他自己，也害了整个以色列民族，害了整个国家，都打败仗，神的名都受到亏损。所以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的纪律，比如说我们当中有异端传人神的潜伏在我们里面，迷惑会众，向他们要电话，然后邀请他们上网，让他们不要来教会啊，这个牧师不好，这个教会不好，要你们奉献，或者很多很多的诽谤教会的话，你不要告诉牧师啊，这些都是法利赛人律法主义。我们知道了，我们一定要采取行动，要不然的话，披着羊皮的狼躲在我们教会里面，把羊一只一只的都叼走了，这个牧羊人将来要向神交战的。我们要为羊群警醒，守望，堵住破口啊。所以我们单独找他谈，他愿意听，愿意悔改，我们可以接纳他。他如果不愿意谈，他也不接电话，我们就要开始公布了。他如果我们警告他还继续的再来迷惑我们会众，那我们就要把他的照片，把他的名字，把他电话公告给教会，甚至公告给周围的不同的教会，让他们不要再去迷惑其他教会。他们很多换了名字，换了电话，然后呢又去大卖场里面，哎呀你是中国人吗？我要找教会呀、啊、哎呀啊，你帮我介绍一个教会吧，我从纽约搬来的，很多的，你能不能给我微信啊，你能不能给我电话，很热情。你东北的，我找一个东北的跟你聊，福州的，我找一个福州跟你聊，好厉害他们。对，我们要一定采取，我们之前有个董宝金，我们是公开的宣告他是传人神异端，潜伏在东北区小组一两年的时间。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对这些异端采取行动。但是异端好像比较容易处理呀、啊、我们有时候处理的时候好像也会非常的比较干脆利索，但是如果是我们当中的会友的话，是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会众的话，他们犯了罪，那我们处理起来就不容易了。比如说年轻人婚前性行为，还没结婚就跟别人发生关系，就同居，那我们要处理，怎么处理？好，告诉他你要认罪，你要跟对方分开。如果你要结婚的话，你之前同居，至少你们分开三个月来证明你们是愿意悔改、愿意顺服的。不要说哎呀，我们房租租两个地方好贵啊，我们没有钱啊，我们住在同一个房间很省钱很便宜啊，这些都不是理由。那如果他不听呢，继续我行我素了，不点名的要报告了，我们当中有年轻人犯了奸淫的罪，所以弟兄姊妹要引以为戒，为他祷告。保罗甚至说把他的身体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身体，好让他的灵魂有一天可以得救，甚至神的审判临到，让他生病，让他发生一些的苦难，好让他能够谦卑悔改。那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离婚呢？圣经上说的很清楚，除非是配偶犯奸淫的罪，你可以跟他离婚，其他的离婚都是神所不喜悦的，都不是神的心意， 不管是性格不合啊，不管是哎，当然有些其实挺困难的，比如说烂赌，把家里的所有钱都拿去赌了，家里揭不开锅，买药的钱、看病的钱都赌光了，确实挺困难。比如说酗酒，喝醉酒后就打人，比如说家暴，会打太太、打丈夫，那我们是不是坚持到底，宁死不屈？被他打死了，我也不要离开。当然在这里面需要有智慧，比如说有家暴，有可能我们找对方谈，他如果不能够改，不愿意改，我们有可能就让这个配偶暂时跟他分开住，不要住在一起，住在一起有一天真的打死了，是吗？那也没智慧了。但是你作为受害者，你不要主动的提出来离婚，因为这不是神的心意，除非他对方犯奸淫，已经把这个盟约给撕毁了，那你提出来离婚是和圣经允许的，因为首先他先撕毁了这个盟约，先对你不忠，这个盟约已经被他单方撕毁了，所以你跟着撕毁不算你的责任。但是并不代表说一定要跟他离婚，只要他有外遇我一定跟他离婚。那如果他有感情上的出轨了，没有肉体上出轨，我要不要跟他离婚呢？那如果他很喜欢看这些色情的网站，眼目上的犯罪了，犯奸淫的罪了，那我要不要跟他离婚呢？所以呢，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原则，那我们要处理不容易啊，会得罪人啊，啊，平常跟你关系那么好，平常常常给你送东西或者怎么样，你现在要来教会惩戒，啊，会让他受伤啊，会不会他离开我们教会啊？可能他之前很热心参与服事啊，那我们是不是损失了？这其实都不容易的。所以上个礼拜五，季宏传道在家教育共学会里面跟我们分享恩典和真理怎样平衡，有时候不容易，是吗？我们需要讲真理，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我们也需要有恩典，是吗？律法是从摩西来，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耶稣基督那里来，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学习的榜样，他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钉死，替我们的罪钉死，他满足了神对公义的要求，他满足了真理的要求，他不愿意我们灭亡，替我们死，让我们认罪悔改，我们罪得到赦免，我们得永生，他满足了他慈爱的属性，所以他在真理跟慈爱、公义跟慈爱这方面十字架上能够结合在一起，公义、慈爱交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那我们怎样处理教会的惩戒？我们明明知道这个会有犯罪了，我们是假装不知道吗？我们怕破坏跟他的关系，或者怕他不来了，或者他不服侍了，我们就不讲吗？教会是一个身体，一个人犯罪不是只是他的事情，他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就好像以利的两个儿子犯罪，不只是他自己犯罪，他也会连累他爸爸，他也会连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身体，我们一定要处理我们的罪。那怎么处理，确实是不容易的，确实是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的。我们通常处理的就跟对方谈，让他要认罪悔改，停止他的服事，你现在不管多重要的服事都要停下来，因为人不对，服事神也不喜悦，甚至他还在罪里面没有改过来，停止圣餐，领圣餐的时候他不要领，告诉他你不要领圣餐，因为哥林多那边保罗讲得很清楚，人若不知道分辨这是主的身体主的血，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你明明跟另外一个人有奸淫的关系， 你还继续在这个欢喜里面不愿意分开，不愿意悔改的话，你还去领这个杯这个饼，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当时哥林多教会病的死的也不少，所以呢，这是神是圣洁的，是轻慢不得。最后到最严重的时候，他不愿意的时候，还是不愿意悔改，还是公开犯罪的时候，甚至要开除会籍，公开宣告某某弟兄或者某某姐妹被我们开除会籍，他不再是中华基督教会的会友。同样的，马太福音十八章那边给我们处理原则也是一样，你若知道一个弟兄得罪你，你单独找他谈，他若听你就得着这个弟兄，他若不听你再找两三个见证人跟他谈，这两三个见证人可以证明我已经跟他指出他的罪了，他不愿意听，不愿意悔改，到时候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两个见证人可以为我做见证，我有跟他说出来指出他的罪了，他不愿意听，不愿意悔改，那就告诉教会，那教会的牧者、教会的长老、教会的执事来去处理。如果教会找他谈他也不愿听，那就当他是外邦人，什么意思？把他开除会籍。当他是外邦人，外邦人的意思他还没得救，他还没信主，我们继续为他祷告，不是不管他死活了，为他祷告，让他有一天悔改，让他有一天重新的认罪悔改，回到神的身边，加入到教会里面。所以呢，教会惩戒是有一步一步的一个程序的。那这是作为我们父母的责任，作为我们属灵领袖的责任。那作为儿女是否没有责任呢？好，我爸爸没有管教我，所以呢，不是我的错，是我爸爸的错。以利两个儿子能够审判的时候能够说，是因为以利我爸爸他是大祭司，他是士师，他都没有处罚我，他都没有审判我，所以呢，我才会越做越坏，所以责任在我爸爸身上。审判的时候没有办法这样说的，所以我们做儿女的仍然也有我们儿女的责任，我们愿不愿意顺服。以利其实也有跟他儿子讲，只不过他的儿子不听，当然不听要采取行动，以利没采取行动，这是他的亏欠。但做孩子的，我们愿不愿意听？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撒母耳，他就是从小他听爸爸妈妈的话，我相信他断奶以前，他爸爸妈妈特别是哈拿常常教导他，你是拿西尔人啊，我已经把你奉献啦，你要将来一断奶你就要去示罗圣殿去服侍啦，你要分别为圣啊，你不可以吃葡萄产品，你不可以剪头发，你不可以碰死尸啊，这些可能他一直的教导他，你去要听以利祭司的话，你不要学他两个儿子那个祭司胡作非为啊。他母亲父亲可能一直教导他，为他祷告，每一年来示罗献祭的时候，给他外袍的时候，也千叮咛万嘱咐。我想这个撒母耳从小他就学习顺服父母，顺服以利，顺服神的功课。要不然十几岁的青少年半夜睡得正香的时候，有一个声音说撒母耳撒母耳，比如说我儿子半夜在睡觉的时候，我说 Samuel Samuel， 你看他干嘛半夜叫我，是吧？他可能很不高兴了，或者叫他起床，可能他还拖拖拉拉拖床，在赖在床上赖很久才起来，是吗？撒母耳相反的，他半夜听到 Samuel Samuel， 马上起来跑到以利面前，你叫我吗？以利你叫我吗？一次，不是不是，回去睡觉吧，刚躺下来，等一下 Samuel Samuel 又来了，再过来，你叫我吗？一次两次三次。我们当中几个青少年，你们父母要不要回去试一下，半夜的时候把他叫醒，看看叫几次他不会发脾气，好不好？如果你们能够像撒母耳一样，孩子像撒母耳的表现， 感谢主，你们的孩子很顺服。还是他跟你翻脸了，跟你吵架了，我明天还要读书啊，你干嘛？吃饱了没事干是吗？萨母尔他能够有这样的反应，他不是突然有一天变得真顺服，他是从小养成学习顺服的功课。所以这个是做儿女我们要学习顺服，我们要学习孝敬父母，尊重这些父母、老师、教会的传道人，这些属灵的长辈。当然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不能够他们说什么我们听什么，我们要符合圣经的原则。那同样的，作为会友是否也需要在这里面学习顺服的功课呢？如果传道人或者小组长或者同工或者长老执事找你谈，指出你的问题，你恼羞成怒，大发雷霆，我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啊，老子不干了，你自己找人去吧，那这样的反应就是没有顺服的反应。所以双方都有责任的，你们记得吗？当扫罗死掉了以后，扫罗的儿子被立为王，所以以色列的第二个国王其实真正的不是大卫，是扫罗的儿子。然后扫罗身边的将军叫亚尼尔，扶持扫罗的儿子做王，统治便雅悯啊这些几个支派。后来扫罗的儿子听到亚尼尔，其实亚尼尔应该是扫罗的堂兄吧，还是堂弟，是他叔叔的儿子。那个亚尼尔呢，听到扫罗的儿子听到亚尼尔跟他父亲扫罗的妾发生不正当的关系，他就指出来，亚尼尔很不高兴，你现在指责我，我为你们家多少的汗马功劳啊，好，我现在支持大卫做王，不再支持你了。所以一说他就不干了，恼羞成怒，摔门走了，我不再支持你，我去支持大卫。所以这就是他不愿意顺服不愿意听的那个反应。如果我们教导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啊，你们要参加主日学啊，你们要参加小组啊，你们参加主日学小组，你们才有在神的话语更多的学习，你们才有一个更健康的一个信仰的生活啊。我们照样我行我素，我没时间啊，我礼拜天只有这个时间才有时间买菜啊，只有主日学时间才有时间买菜啊，所以那你也得不到神的祝福，因为我们双方都有责任，做领袖的做父母的有责任，做会众的做儿女的也有责任，将来都要在神面前来交战。那如果我们现代人啊，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也好，我们的会众也好，有时候也是玻璃心啊，很容易受伤的，说一句说两句他心就受伤了，就碎了，玻璃心草莓族也很多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的时候我们要小心翼翼的，哎呀这句话会不会太重了，这句话会不会得罪他，这句话会不会伤害他，会不会将来他不来聚会了，他不来服侍了。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做领袖的有时候也是一样，也是不容易，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顺服的功课。我们做父母的顺服神的话，要养育警戒我们的儿女，我们做属灵长辈的，我们做领袖的，我们也要顺服神的话，按照神的心意来管理神的家。我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我们做会众的我们也如何的尊重神所设立的这些领袖，就好像大卫对扫罗的敬重，不管扫罗多糟糕，他还是 这样的敬重他。就好像撒母耳对以利的敬重，虽然以利年老昏庸，但是他还是敬重，我在这里，你叫我吗？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顺服的功课。最后呢，我们看到撒母耳，他在这里面十九节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所以在这里面立撒母耳为先知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这是神所设立的，这是神所信任的。所以撒母耳成为神所设立、神所信任的、神所抬举的一个先知，他其实就是应验了之前他妈妈的感恩颂歌那边说到，他从灰尘里抬取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所以撒母耳本来是一个小孩子，名不见经传，神把他抬举高升，成为全以色列人都知道他是先知，他说的话没有一句落空的。神用他自己的信实来为撒母耳做见证。撒母耳他的顺服，最后以利本来是大祭司是士师，却被神弃绝，却被神贬低，反而神抬举撒母耳，高举这个小撒母耳。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神不止一次向撒母耳显现，神一次又一次的向他显现。从半夜神第一次向撒母耳显现，撒母耳他就经历到神，神继续的向他显现。撒母耳，神将自己的话默示给耶和华，默示也是意象的意思，不但把神的话语告诉他，也向撒母耳显现，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撒母耳实在是一个忠心的先知，忠心的仆人，他该讲的一句都不隐瞒，不该讲的一句都不假，他得到默示，得到神的启示，他就忠心的把神的话语传给全以色列。他是神家里忠心的仆人，按时分粮给神家里的人。因着撒母耳的顺服，他能蒙受神的赐福，他能够成为流转时代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承先启后的一个祭司，开始一个国度的时代。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撒母耳他顺服所带来的祝福，不但是他，是他家，也祝福到以色列整个民族，祝福到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当我们看到以利他知道儿子犯罪却不管教的时候，主啊，我们反省我们父母有没有溺爱我们的孩子，有没有没有管教我们的孩子，我们做领袖的，我们有没有真的是能够按照神的公义圣洁去管理我们的小组，管理我们的教会。主啊，我们做儿女的是否学习顺服的功课，像小撒母耳一样。我们做会友的如何学习尊重，如何学习顺服的功课，因为顺服带来蒙福。撒母耳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是如何的敬畏神，忠心，以至于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向他显现，把神的话语传递给他，他就忠心的传递给整个以色列民族。那二十年以后，以色列全家都归向耶和华，他实在是你所重用，流转时代承上启下的一个仆人。我们感谢你，那我们都能够效法他，那我们都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忠心蒙福。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垂听我们同心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谢谢谢牧师给。